在生活中享受电玩，在电玩中体会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电玩善哉，这是一个由两位电玩大叔所组成的 Podcast 品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我金属所主持的漫游无止境。嘿，各位好，又过了两个礼拜，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时间了。按照惯例，我们开场还是跟大家闲聊一下哦。最近这两周，我自己生活比较大的改变，或许是我开始工作了这样。我倒不是因为我开始去哪个地方上班这样，而是我最近就是有得到了某家出版社的这个翻译的工作这样。就是我参加试译，然后他们觉得我翻的可以，然后他们就把某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我这样。所以呢，我目前是正在翻译一本书的过程当中。对啊，但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应该是不会提啦，因为嘛，我也不需要靠这样感觉上靠人家的作品去帮自己做宣传，或者说因为毕竟我翻译用的是我自己的名字，所以说书这个部分我就让我就是保密吧。那总之就是一本某个兴趣的宅宅们会很喜欢的一本书这样。欸，不是小说，不是漫画。对，那最近可能会以这本书为一个开头，然后就是开始回归这个翻译圈这样，然后再去接案。因为一本书老实说真的没办法代表什么啦，而且翻译书籍的怎么讲，它的付款的时间都拉得比较长，所以说我可能要最晚说不定要三四个月之后才拿得到钱，而这个钱呢，它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以一半一半的方式分开付给我的，所以我如果真的要达到就是平均下来我每个月都有一定程度的薪水的结果的话，就有点困难吧。那我到底要把这笔钱算在我这一个月集中翻译，这是我一个月的薪水呢，还是说因为它付费过程可能要花上四个月，所以这个是四个月的份呢？嘛，想这东西也是没有什么屁用的啦，因为与其想这个，不如赶快把它翻完，赶快交出去，然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赶快再去找下一个作品、下一个书来翻译，或是下一个活动等等等，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吧。那总之呢，我近期就是开始工作了啦。那当然，在这个节目这边，我是蛮希望可以保持一个就是继续更新下去的状况。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没有意外的话已经有意外了，就是大家听到这集节目的时候应该不会是我们过去一直就是定期就是固定会在周四做上架的这个动作那个时间。很有可能我上架时间是周四的已经晚上了，或者是根本就已经到周五了。没错，就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所以没什么太多时间就是花在写节目的稿子上面的一个结果啦。不过呢，大家可以听到这期节目的就可以想象得到，那总之就是我最后还是把节目要讲的东西给赶出来了嘛。而且这一次不是像上周上周我讲什么来着，就是不是像之前就是我找了一些就是我可以比较容易直接简单的就可以不需要靠稿件，然后不需要事先的去写就可以简单讲出来的内容，不是那种东西啦，所以说还是有用心的。所以说或许因为我必须要花时间工作，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会先做运动等等等，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还算是有一点内容在，所以说 或许是因为这样带动了我工作，就是在做节目这边或许也可以更有效率一点吧，希望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啦。好，今天真的不要聊太多，五分钟很长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整理了这次的稿件之后，我才发现内容实在是有点多。我其实之前是很想要把节目时间都压到大概50分钟，不要太长，可是今天有办法啊，我是有点怀疑啦，不过还是希望尽量可以做到的话，那就尽量试试看，然后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让它长啊，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长就长嘛，对不对？那这一集要讲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对这样的类型的游戏有没有兴趣的啊。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你要说它是 AVG， 它也是 AVG， 但是它也是有那种模拟类的概念在里面，因为它的确是一种让人可以去体验一个你平常或许体验不到的一种不太一样的生活的一种游戏。那如果这种游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模拟类的话，那这种游戏它可能也有模拟类的要素。那为什么突然间决定要讲这样的一个游戏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游戏齁，这样讲感觉有点怪怪的。我这次要讲的其实是两个游戏啦，不过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所关联的。那刚好在比较新的这一款呢，它其实最近啊，应该是5月份吧，它就要出中文版了。那这个游戏其实在去年的7月在日本就已经发行了，我也是在那时候就已经购买的啦。那当时的评价其实就还不错。那刚好在这个它中文版要发行的时候呢，我刚好看到了一个我本来就有追踪的这个日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它针对这个游戏与它创作这个游戏的创作者，他最知名的那一系列的游戏，其实他们两个是有蛮类似的一个关联性。那他去相互的去比较了一下，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做了两集的 YouTube 影片的节目。那我看的内容之后，我其实觉得深深的有所同感。然后他讲的一些东西呢，也跟我自己想的一些概念，对于某一类型游戏，或者说某一种游戏，他们的存在的一些我想要讲的一些内容，其实是可以相关联的。那当然，我今天是没有打算要讲那么多我其实想要讲的那一些类型，我主要还是锁定在我今天要讲的那两款游戏的相互的比较上面。那这个游戏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呢，它叫做，它是一个日本的，那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全日文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如果不会日文的，可能不知道这个频道。那这个频道叫做 Maruhi Game， Maruhi 呢是这个概念，可能大家比较难以理解。那如果你日文能力没有好到那个程度的话，你可能只有基本的日文能力，你可能也不知道 Maruhi 是什么。然后我讲一下。马路希是一个很在日本的商界吧，或者是说某些领域里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商业圈，或者是说在一些某些领域啊，各种领域，它会有那种机密文件的存在嘛。那这种东西呢，我们就会用一个印章，然后这个印章是圆的，然后红色的。然后它是一个圈圈，里面会写一个密，神秘的密的那个密字，那会在上面盖一个密，这样碰，这个东西就叫马路希，马路是圆的意思，希是密的意思，就是神秘的那个密的意思。所以呢，它这个游戏频道的马路希就是那个怎么样？神秘就是这个东西是最高机密的意思，嘿，那简单我可以称它最高机密游戏啊，不重要，我们就称它马路希吧。那这个频道呢，它有 56.8 万订阅，很高哦。 然后它是专门走怀旧游戏的主题的，那主要会去讲一些礼记啊，就是一些可能一些小撇步、哦、玩游戏的一些小技巧，那还有一些杂学以及玩游戏的各式主题。那它在制作的形式呢蛮用心的，它不是说就把游戏的画面剪一剪然后再搭配上配音去解说就这样做。我不是说这个形式有问题啦，我说他比那个东西还要更用心一点，他其实是会自己画插图，然后整部影片都会有大量的他自己画的插图，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影片形式，所以他在影片的表现上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是很特别的。不过他因为他的这个主题都集中在所谓的怀旧游戏，再加上他是创作绘图的这个形式，所以说它的产量真的是蛮少的，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才会有一部影片吧。那它已经做八年了，但是呢它的产量不多，不过它的观看率都蛮高的啦，它高一点的可能一支最高的可能说不定一支影片有到100-200万那种程度、啊、就是可能就是能够呼唤起某一些老玩家，像我这种老玩家的一些的那种乡愁的感觉吧，就是说哇，对对对对，我以前玩过这种游戏的那样的一个频道。那他在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去年这款游戏推出的时候，他为这款游戏做了两支影片，算是很少见的，而且他也很少去碰触新的游戏，大多是一个旧的游戏的状态。那但是呢，你要说这款游戏是新的游戏，它是新的游戏没错。不过整体来说，它的概念是来自于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老的游戏。那我就来揭露这一次要讲的游戏的名字好了。这次要主要的要讲的台湾还没发售那款游戏呢，叫做《拿之梦》。那《拿之梦》呢，台湾这边翻译叫《生下时光》，然后。它有一个副标题吧，就是二十世纪的暑假。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款游戏叫做《我的暑假》，叫做《Boku no Natsu Yasumi》。那简单来说呢，拿之梦哦，生下时光，我还是叫它拿之梦啦，我觉得比较好念啦。拿之梦呢，它其实就是《我的暑假》的这个是创作者林步和先生在。去年的一个新作，所以其实他跟我的暑假是有很明确的算是血脉的相承的一个关系的存在。不过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马路希呢，他其实就是因为他跟我一样是我的暑假的算是老玩家，所以当然在现代可以看到像我的暑假的作品还能够推出。其实我们都会很兴奋，我们都会想要去玩它，因为索尼他已经放弃他们自己家的这个，就是在日本制作的游戏，跟日本的公司工作室合作的这个部分，索尼是已经完全放弃了 ，Japan Studio 也关了。所以呢，我的暑假是一个注定不可能再推出续作，或许不能这样说死啊。说不定哪一天哦，索尼换了一个新的老板，他突然间脑子被打到，还是怎样，他就突然觉得说，欸，我们日本那些游戏还不错啊，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了，又开始做，也有可能啊，我们不能说死这个可能性。不过以现阶段索尼这家公司他们面向的这个想要制作旗下工作室旗下发行的游戏的一个潮来说，他们只想做所谓的3A 大作。所以日本的这些很独特，它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玩，但是很特别，能够带给大家独特性的这些游戏呢，就被他们完全放弃了。所以呢，以我们这一群我的暑假的粉丝来说，看到类似的或是林步和先生的新的作品呢，我们其实都会很兴奋，然后想要去玩。那在这里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林步和先生的一个算是他的资历啦，他的经历。首先呢，他是一家游戏公司叫做千禧厨房哦，Millennium Kitchen。 然后这家千禧厨房呢，基本上就是我的暑假的制作公司啊，就是林布和公司开的这样。那它也是一间老公司，已经有20几年以上的历史了。那基本上他经手过的游戏就是林布和先生经手过的游戏啦。那林布和先生的游戏，他就是我的暑假之父，他是这个系列的导演兼脚本兼游戏设计兼编辑哦，一个人包揽了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职位。所以我们如果以作者论的角度来看，我的暑假非常明确的就是以他个人的视点，个人想做的内容，以他个人的创作出来的，从方方面面各个层面来说，都是他想要做的游戏。那他这个人呢，他在创作游戏的一个独特的风格，就是他非常擅长所谓的日常系的作品。那这个东西我们从他后面除了我的暑假以外的一些作品，我们去跟我暑假做一个比较，你其实就可以发现说，哦，原来他就是非常会做这样类型的东西。那他其他的作品，例如说还有《我的家人》，哦，《我的家人》很特别，他是在就是他是讲，你是扮演父母，然后你扮演的这个父母的角色是从35岁到60岁左右的这段过程。那游戏的目标就是在这段过程育儿。就是从小朋友生出来，然后上小学、国中、高中，一直养到他出社会，很特别的游戏吧？那当然，你可以帮他，就是说决定他的目标的学校啊，等等等，他有几内容会有几个不同。他也是一个很有日常生活感的养成游戏。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例如说，游戏公会系列第2款里面出现的怪兽出现的星期五这款游戏，那游戏公会是等级五，他们之前发表的一个游戏的算是企划吧。因为这个游戏公会的企划，这个东西它是在 3DS 上面推出的啦。然后这个企划基本上就是邀请很多一些游戏制作人，或是他甚至不是游戏制作人，他可能是搞笑艺人，但是他们邀请他来。他有想要做游戏的想法，所以他们邀请这些人，大多都是知名的游戏制作人，然后来做几款规模很小的游戏，但是他可能会是有一些很独特概念的作品。那怪兽出现的星期五，就是他这个东西，他是做在游戏公会02第二款，然后游戏公会也就只出过这两款而已。然后怪兽出现的星期五，他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星期五，然后出现怪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它其实短短的啦，就是它是一个让你体验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很有那种我的暑假的怎么讲，我暑假的那种怀旧感，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科幻或者奇幻味道的那个怪兽的出现。那这款游戏呢，我觉得它的原始概念或许就跟它可能就是下一款我要讲的游戏的原始概念。那下一款林布尔先生的作品呢，是蜡笔小新《我与博士的暑假永不结束的7日之旅》这款游戏。那这款游戏呢，它的内容基本上就是用蜡笔小新这些角色，然后来做一个我的暑假这样的感觉。那不过它里面博士是有发明出一些就是奇怪的东西，然后有出现恐龙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就很接近于怪兽出现的星期五。所以呢，我把蜡笔小新这款游戏誉为是我的暑假加上怪兽出现的星期五，都是林布尔先生的作品。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蜡笔小新，我就不多讲，或许后面有机会可以再讲一下。那我们回到这个影片。那由于呢，这个马路希他本人跟我一样都是我的暑假的算是脑粉啊，所以呢，在看到林布和先生出了一款一样是以少年在乡下度过的暑假为主题的一个游戏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说，哇，根本就是我的暑假精神续作嘛。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游戏，基本上就兴奋的不能自己。 就是一定要买嘛，就是这种游戏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精神粮食这样。不过呢，在玩过这款游戏呢，虽然说老实说拿之梦这款游戏齁，生下时光这款游戏，像我觉得它算是蛮好评的，虽然可能卖的没有算是很好吧，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只有在日本卖，然后台湾玩了多久啊，十个月才推出 的一款游戏，真的是拖了蛮久的哦。而且他好像也没推出什么海外版或是 PC 版，那目前他就是 NS 独占的这样。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当然他可能就不会卖得多好，但是好像也卖得不差啦，就是还是有个几万片这样。以一般成本不高的游戏来说，算是不错了。那以我们这样就是我的暑假脑粉来想要追求我们过去在我的暑假里面曾经体验过的感受，然后希望可以在现代找到一个类似于他的作品，那更不用说他就是我的暑假的父亲做的新的游戏，没有理由不买嘛，对不对？那总之因为这样我们就买了，他就买了，马路希就买了，所以呢，他做了一支影片，两支影片来比较这样的两款游戏到底异同在哪里，那他的感想是什么？那我今天不是怎么讲，我不是要直接偷窃他讲的内容，好像当作是自己的，因为我也事先揭露了说这是他的影片做他讲的内容。所以我不是老高啦，我不会直接剽窃人家搞的好像是我自己去查来的这样。我这边基本上会以他讲的内容为一个基础啦，所以我会带大家走一遍他所讲的内容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那我后面才会讲到说我对于他讲的这些内容我自己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啦。所以我是有揭露的哦，而且其实他，我前面讲过，他是用自己插画的一个表现方式。那他的那些文字啊，他其实都会有一个他自己的角色在那边讲。所以说，他的表现形式跟我用Podcast 这样的录音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不觉得你光听我讲的内容就可以得到跟看他的影片是有完全一样的效果的收获。那再加上我其实没有把它的内容全部都弄成就是 podcast 要表现的稿子，我是截取我想要讲的内容，然后跟就是用我自己表现的文字去表现的，所以我没有完全照他的东西去讲。那这个也不能说是免责声明啦，总之我的确是以他为概念去写的这份稿，这个我先讲明啦，以免可能我的听众有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就是观众的人呢，说不定会觉得说，你抄袭这样，我这边先说清楚。那在他的概念里面呢，他把这些他分成几个大项啦，我刚一直要讲忘了。他据他的这个说法，虽然我觉得日本人总是会这样讲，他其实不是要批评这款游戏，他只是觉得这个游戏跟他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他想要把这些点提出来，然后再加上他觉得过去他在我的暑假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些内容好像在拿之梦里面好像没有感受到，他主要是想要比较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并不是说拿之梦是一个很烂的游戏，拿之梦我自己也有啦，我也不觉得它很差，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可以带给大家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游戏内容，虽然说它有一些蛮大的改变，但是它其实也是可以带给你某种程度上的愉悦感的游戏，你其实可以去查它日本评价其实是不差的，其实是蛮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这次要讲的其实不是它很烂，而是 那个概念的差异性到底在哪里。那在这里呢，马路希他是用几个不同的怎么讲大框架去分析说，就是这两个游戏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异同。那首先我们以设定来说，我的暑假跟那只梦它其实是设定上，虽然都它都是一个去乡下住一个月的一个设定，在这个部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的该怎么说，它最基本根本的这个设定上为什么要到乡下的这一个点呢，是其实是有点差异的。那我的暑假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容易感受共感的一个哦，因为暑假嘛，所以我就被抓到亲戚所住的乡下去住一个月。当然在每一代里面，这个亲戚跟主角呢，他其实可能会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会是一个不同的亲戚啦，然后住在不同的乡下，不同的日本的区域，然后你可以体验到的乡村的风情也会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它可能会有山，但这一代可能会有海啊，这一代会有什么，会有什么，会有什么，这样其实每一代都会有蛮大的，可能会有北国，会有濑户内海等等等，那基本上会表现出蛮不一样的一些乡村风貌。那在那只梦里面呢，它是设定成是一个马戏团的家庭，然后他们巡回全日本，然后到了一个乡间。那在这段时间呢，他们要在所谓的 share house 住一个月。那这个东西呢，它的设定上就比故事性就比较高，它就真的比较没有那种就是我们玩家可以共感的那个要素。它的角色就是因为马戏团家庭，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普通的家庭会有的状态嘛，所以说在基础设定上他们两个是有一个这样的不同，然后没有再次说明，我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只是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不同的。然后以画面表现来说呢，我的暑假它的形式呢，它其实是固定视角的，就是它不会有所谓的视点的转换，你不需要靠你的右摇杆去转换视点去看这个世界，不用，它就是一个固定视角的。然后它的地图是一块一块连接起来的，那每一块上面什么东西它就是固定在那个画面上，只是你必须要移动你的角色去调查那些东西的不一样，它是一块一块连接的。然后在二代吧，因为二代它是有在海中冒险的部分，所以你跳进海中它非得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其实它在二代里面是有在海中是可以有这个全 3D 的镜头的部分，但是纯粹只限定于你跳进去海中。那那只梦呢，因为它其实它最根本的一个不同，它其实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形式，所以说呢它就是一个真的全 3D 的一个形式，你就是很直观的看哪去哪，就是完全无接缝的一个世界。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有蛮大不同。那如果大家难以想象我的暑假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的话，简单来说就是旧二零古堡式啊，就是 2D 的背景加 3D 的角色的那种感觉。那大家需要去自己去记住地图这样。那在这个部分看起来听起来，那之梦好像是一个全面的升级，因为毕竟技术力的不同嘛，就是 3D 感觉好像就是比 2D 高级，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之梦呢，或许它有一点成本上的问题吧，它虽然是全 3D， 但它的建模呢却感觉就是很崭新的那种房子，你没有办法让你感觉到那种怀旧的那种历史感。但是我的暑假虽然是它是一个古早的 2.5D 的一个形式哦，但是呢它背景全部都是用手绘的画作，然后它找来的就是绘图的美术呢，我做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完全是那只梦无法比得上的。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做到 用 3D 的表现形式，然后但是做的很精致的背景跟那些房屋建模什么的，哇，这个成本可能就会很惊人啊。那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些屋内的建模呢一样是就是很整齐美观的感觉，但是却很没有办法让你表现出很大的一些特别的感受，怀旧、古早，或者是说更大的一些资讯量。然后在我的暑假呢，因为前面就讲到它有非常杰出的 2D 手绘的美术的背景，不只可以营造那个气氛，它甚至还可以提高有画面的资讯量。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在某一个场景看到的那个背景，你就其实可以去想象说，哦，这个背景是谁的家里，那他的画面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一些要素里面出现的东西，就可以让你去想象说，哦，这个地方他的主人，他住的这个人，他其实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兴趣是什么，他平常生活是什么，你其实可以从这些背景的美术去想象的。那这样大量的细节呢，在那只猫很可惜的，因为他做这个 3D 的部分其实就是很成本没有太高，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到非常非常好的细节。然后以角色来说呢，他的角色设计其实两边风格不太一样。那斯梦可能更 Q 版一点，对。他是找来非常知名的帮 Pokemon 的画过很多海报的一个设计师特别来做的。不过他就稍微会有一点比较儿童取向的味道啦。那一样这不是缺点，嘿，这只是他们定位的风格的不同。不过在角色的部分呢，两个作品的对话的风格差异性就会蛮大的。在这个哪只猫里面呢，你会发现每一个角色的对白呢都很圆滑而且开朗，然后这些对话多半呢就是以他们角色自己个人为中心，某程度上会觉得缺乏一点真实感，就是有一点表面。为什么很圆滑很明朗的风格会让人觉得缺乏真实感而且很表面呢？马路希他解释说，这也不是说这个作品才有的问题，而是近期的作品好像角色对白多半会有一种莫名的隔阂。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呢游戏制作组好像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们不希望任何的玩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感受到任何的不快，他们有这样很明显的意图，所以呢玩家就好像被放在一个温室里面一样。那我们如果举其他的这个游戏来举例，很红的动物森友会，那动物森友会它最新的这款任内的作品其实跟初期的作品相比，那些居民的对白就变得很可爱很圆滑，然后就是以前的作品，可能最早 GC 的时代的那些作品，他其实有些角色他其实不是刻意设计的这么可爱这么正面的形象，他其实是会有一种反差萌的一个制作形式，会有一些角色他其实可能是会有一些黑色幽默的一些对白啊，多少会让人家就会觉得说，欸，你怎么这样讲话，但是他其实是利用这种黑色的幽默的表现形式，让你产生一种反差的感受，让你反而对这个角色产生一些亲近感。因为真实的世界里面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但是呢，现在的动物森友会相对的很多角色，大部分的角色都相对的变得很圆滑、很可爱，朝向那个方向去做。所以呢，那个个性的表现上的幅度就会变小，然后也有很多在过去可能很活跃，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角色，然后考量到可能会让现代的玩家产生一些不快， 所以呢，在近年的作品就取消，减少他们的活跃。那简单来说呢，你把所有角色都变得很圆滑，你就会把所有角色都变得很类似嘛。那他们那种人类的感觉就会减少，反而就很像做出来的角色。人类总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嫉妒啊、愤怒啊这些东西，你不一定要把它极大化去使用，你也可以稍微去点缀式的让它出现在作品当中。你反而是会让人家更感受到角色魅力的部分。但是其实并不是说哪只蒙的角色都缺乏魅力，都很糟这样，没有，远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你是可以感受出来这个形象的。但是哪只蒙里面确实还有一个，就不是一个啊，就确实还是有有趣的角色在里面，而且也不少，这个部分是希望大家不要误会的啊。不过因为类似的理由，这个马路辉有开玩笑说，他觉得不可原谅的是，我的暑假中传统的这个事件，就是进去异性的澡堂的这个事件，在哪只蒙居然取消了，他觉得这不可原谅，赶快更新给我改回来。那不过大家也知道，现在风气不太可能去加上这种东西啦。对，那接下来呢，讲一下他的一天的流程。其实这以流程来说，这两款游戏，或是甚至以类似的游戏类型，都差不多了。简单来说，就是睡觉九小时，然后一小时吃饭，剩下的都是自由时间。然后玩家可以选择跟居民交流啊、昆虫采集啊、钓鱼啊等等等。不过他这款里面就没有我的暑假经典的那种昆虫对战、昆虫相扑的那种养成的要素，就没有在里面的。不过相对的是，它昆虫采集的数量很多，有200种。那钓鱼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个城镇比较脏还是怎样，它钓鱼只有20种啊，这个是蛮大的一个差异的。然后玩家收集这些要素啊，虫啊、鱼啊、化石啊，都可以送给博物馆。哦，这点就跟动森真的很像哦。不过有一点，就是这两款游戏蛮大的一个不同是，这个哪只蒙呢，把大部分的收集啊、任务啊这些东西呢，都把它资料化，做到选单里面去了。虽然是很方便，但是呢，多少还是让人会觉得有点压迫感，然后有那种 to do list 我必须要去做的那种感觉。那这个东西呢的优与劣呢，我后面会有一个理论去解释一下这个东西。那总之大家大概记得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就好。然后在我的暑假里面，它基本上大部分它是不会有这些，虽然说玩家不去做 to do list 是不会怎么样，但是它既然做出来的，玩家就会有很强的感受，觉得说我要把它填满。对，所以这是会是很大的差异。就算你说哦，我就不要去做啊，没差吧。可是呢，这样在游戏设计上玩起来就感觉就是会不一样。然后玩家去达成那些任务呢，你的体力会增加。哎，没错，这一款游戏跟我的暑假另外一个很大不同，它有体力。为什么有体力呢？因为这款游戏不知道为什么接近了《萨尔达传说》哦。我们的主角呢，他这个死小鬼呢，他可以跟萨达一样，什么地方都可以爬。当然，你可以爬多高就看体力，哎，跟萨达一样。然后你爬高速呢，你也可以滑翔下来。然后地图上有很多类似克洛洛果实的收集要素，真的是超萨达、超蛮大的。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说，我这款游戏已经改成开放世界的形式了，那我当然要去学习一些其他珠玉在前的那些好作品，或许啦。那总之这个东西大家就记得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以前这个东西来说，它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赚钱的啦。然后玩家当然做任何很多事情也都可以拿到钱，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哦，就是这个作品在中期的时候强制突然间出现的主线剧情，说马戏团的经营发生困难， 玩家必须要想办法让马戏团的经营重新步上正轨。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整个马戏团里面明明就一堆成年人，但是赚钱的只有主角，大人完全不帮忙。而且呢，在发生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会直接把你前半所赚的所有钱一口气就干走。你要说现实，这也是很现实的，但是这样的设计多少会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那在我的暑假里面呢，他一样是就是承袭他一个很自由的形式，就是钱你用很有限的方式去赚钱，就是你可以帮这个阿姨还有诊疗所大叔按摩肩膀，他们两个人呢，你帮他们按摩肩膀，每天都可以做各一次，就是两次，那每一次他都会给你10块钱，两个都做一天可以赚20块。但是呢，商店里面最贵的模型呢要花350块，你要花17天半去按摩肩膀。然后呢，在途中呢，你要努力的忍耐住说，哦，我不要买其他东西，我就是为要买那个战舰模型。那最后买到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的成就感。这也是作品呢，它跟现实做一个连结的一个很独特的手法。那游戏里面它其实并没有很功利性的让你有就是我捡一堆乐色拿去卖这样的一个赚钱的方式，就是它没有那么功利性，它就是让你很固定的限制在我每天就只能赚固定的钱。就像我们玩家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小时候或许没有那么多可以赚钱的形式，或许就是每天早上呢，妈妈可能会给你几十块让你去买早餐或是干嘛的。那以我们爱打电动的小朋友来说呢，就会每天都不吃早餐，然后把这笔钱省下来，然后存了一阵子，想办法去买，比如说游戏的杂志啊，或是存多一点去买游戏之类的。虽然说赚钱的目的好像是生下是比较高尚啦，帮助家里的马戏团振作，但是仔细想想，小孩本来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存在啊。我的暑假这样的形式反而还比较能够共感。好，那其次呢，我们来讲一下怀旧感的部分哦。在设定上呢，生下的舞台是在1999年的8月。但是呢，实际在游戏的内容里面不能说没有，但是反映出那些怀旧感的对白场景哦，场景我们前面有讲过，它 3D 建模的问题，所以没什么怀旧感等等的东西呢，其实蛮有限的。那有必要把它设定在90年代吗？你这样不就让这个设定完全失去功效了吗？那其次呢，我们来讲讲日本味这个部分。说到怀旧，我还是再拖回去讲一下怀旧的这个部分。我们前面有讲到我的暑假它是用手绘的背景嘛，那手绘它就完全可以很容易的去表现出我们乡下比较脏、比较乱、比较古早的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前面没忘了讲了，那这边补充一下。那其实我们谈到日本哦，日本的这个部分呢，所谓的日本味，那那斯蒙虽然是设定在日本，但是马路易他身为一个日本人，他去看开放世界所设计出来的地图的设计上，他就觉得诶，这跟我认识的日本其实是有点差异的。日本好像没有这样的地形的存在啊，反而比较像外国。然后你游戏玩到中盘会出现祭典啊，这种算是日本很定番的一种活动嘛。那虽然说祭典什么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多少会让人有一点太浅了吧。因为像我们外国人，我们对日本的想象就很浅薄的话，祭典就是一个我们很容易会想象到的一个日本的这个活动啊。讲到日本就是祭典这样的感觉，对不对？那马路希他是希望说，为什么不能够去讲述一些乡下的更有深度的这个部分？例如说，我的暑假，他其实你就可以去接触到乡下的很多大人，他们实际上在工作的那个样态， 然后里面还会出现例如说方言啊，乡村的美食啊，歌曲啊，乡下小孩会玩的一些游戏啊。如果其实可以增加这些地域性就好了，但是他说他也不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那只梦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觉得这是他其实是有一个想要普世化的意图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要做给外国人玩。虽然说这个游戏到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出在国外，台湾算国外吗？台湾就是一个很日本很亲近日本的国家，简单来说他没有出发行在欧洲啊美国那样的国外国外的国外那种国外，但是他在游戏设计上不免俗的还是想要拥抱一种怎么讲，就是大家都能够理解很现代化的游戏制作方式。那最后我们来比对一下两者到底有什么差异。那我的暑假呢，它是一款让人回忆过去体验过暑假的一个游戏。那那只梦呢，它其实是一个享受暑假的游戏，它玩的部分是比较大的。那我暑假硬要说的话，因为它是有这个回忆的要素，怀旧的要素，硬要讲的话它是适合大人的。那我们前面也讲到很多那只梦它没有怀旧，不太怀旧的这个部分，那要讲的话它其实更适合小朋友去玩，或者是说你是年轻人去玩，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忆存在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游戏中怀旧，就算它怀旧也许你也感觉不到。那我的暑假它毕竟它是以体验为主，它的游戏性它并没有加了很多大量的游戏让你去玩，它的游戏你玩或不玩都没差，甚至我的暑假你是可以一个月以内都不做任何事情，就每天在那边散步，然后就回家，每天在那边散步就回家，你也可以全破啊，他不会强迫你，但是那只梦是有的。那两个不同的对比来说的话，我的暑假就会显得剧情性比较高，然后那只梦呢，它就是动作性比较高，因为它有那些很萨达传说的设计。然后我的暑假呢，它是以他人为中心，我们去玩这个游戏，其实是在体会。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乡下模拟器。我们到了这个乡下，我们是要去体会这个乡下带给我们的感受。但是那只梦呢，没有，你就是主角，这个世界是环绕着你运转的，所以你要怎么乱爬人家屋顶，然后爬到高处再滑翔下来，然后用什么手枪、小枪、水枪去射居民，都是你自己，你爽就好，因为你是主角，这个游戏是以你为中心去运转的。对，那以上呢是我大概整理一下马路希他为这两款游戏所做的一个比对的内容。那后面呢，我来进入我的一个总结，跟我想讲的一些内容。我真的是讲这样就已经快花了50分钟，真的有过长，我尽快讲完。首先呢，我总结我想提的一个前提是呢，两个作品都不会是烂的游戏，只是他们侧重点不一样。我的暑假呢，它是侧重体验而不是游玩的游戏。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前面有稍微提到，这个游戏是没有 game over 这种东西的。那它有收集要素是没错，但是它不会有所谓的任务目标，它不会迫使你去想要被动的，就是它推着你说：“哎，你给我去干嘛？你给我去干嘛？”它没有这样的设计。它这个游戏我刚刚有讲，它就是一个你一开始玩就完全自由的游戏，你可以自由的去思考你的暑假要怎么样的去规划。它当然有很多剧情，但是它不会强迫你去说：“哦，这里有主线剧情。”你走到这边就会进入主线 ，no no no， 你自己去跟这些人对话，你自己去了解这些人，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农村里面，他们是怎么样的状态，然后这些人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烦恼，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表现的其实是一种一期一会的一种方式，这一期一会呢，一期够一些呢，是一个日文。那它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是活在当下，我们当下在 这个地方所体会到的，就是我们当下体会到的最独特的一个东西。那就像一期一会，我跟一个人见到面，可能就是当下在那个时刻的一个状况，不能够去追求，或者说我们事先去安排好。对，你也可以很把这个游戏玩得很、哦、我要填满所有的这个收集要素，我要看完所有的剧情，你可以做的，你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他不会去强迫你。那我要讲生下时光，就是哪只猫呢，他其实只有我的暑假的一个皮而已，但是呢他加入的其实是更多知名游戏的游戏元素，然后在游戏设计思维，它其实走向一个功利性的一个作品。功利性这个名词的使用是我自己发明这样的使用方式，对，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使用方式啊。那不过我觉得功利性很好的来去解释这样的一个游戏设计的逻辑。我不会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我所谓的功利性是一种游戏某个程度的一个本质的设计，是一个竞争，以获胜为游戏本质的类型。当然游戏发展很长之后呢，会出现很多类似我的暑假这种完全跳脱游戏原始本质，这种竞争获胜为游戏的本质的这种游戏是会出现的。但是某种程度上，游戏就是要过关，就是要赢，就是要打败敌人。那这个东西我称作它是一个功利性。那这样的东西它发展下去，就会呈现一种怎么讲？统整游戏会呈现一种很统整、很经过整理的一个状态。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会呈现出一种统一化的形式，就是某些东西的设计的一个模式，在某个时代，它可能会偏向于某个状态。那很多游戏它可能都会朝类似的设计形式去做，因为这是经过统整的，非常好理解，给玩家非常好理解的一个形式。那这个东西我称之为功利性。那这样的游戏设计形式，在以获胜为目标的游戏类型当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样的游戏它就是要激起玩家游玩时候的功利心，玩家就是要取胜于游戏，或是取胜于角色，或是取胜于其他的玩家。所以这样的设计呢，在这样的游戏类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设计完全就跟我的暑假背道而驰。我的暑假它是在一个它有限的架构里面实现了完全的自由的一款游戏。我前面也讲过了，你什么都不做，你这边散步一个月你也可以全破。然后你每天帮自己安排完整的行程，我想办法收集看完所有剧情，你也可以全破。它赋权给你了。但是一般的功利性的游戏它不会有这样的赋权。你就是要照我玩的方式去玩。那我不会让你太高的自由性。你的自由性就是你的能力能不能达到就是取胜于我这款游戏的状况而已。那这个能力是取决于这个自由是取决于能力的。那我不是要批判说这样的架构功利性的游戏类型或功利性的游戏架构是很差的。没有，因为游戏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只要你玩的部分是很好玩的，然后你那些功利性的设计你不要公式化。功利性并不代表一定是公式化，你有统整的内容，你也可以有没有统整的内容，你也可以，这个是一个选择跟设计的概念。你可以设计的很精细，然后你的游戏目标仍然是为了功利性的目标，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像 Ubisoft 那样公式化，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那样的游戏绝对是功利性的。那你只要好玩，功利是没有问题的。对，只是以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更想要看到那些跟商业作品不同、很明确的拥有自己个性的作品。所以有时候 我也很喜欢玩功利类型的游戏，没有问题，我很喜欢玩。我上个礼拜讲的浪人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游戏啊。他还公式化开放世界，对不对？可是这也不阻碍他好玩啊，对不对？其他很多游戏也是这样的形式。那很多游戏会在这样的概念底下实现一些非功利的选择，这也是可以的。例如说龙族交易，它就在功利式的游戏类型下面尽力的去实行一些很不功利的游戏设计的选择，这也是可以的。对，没有游戏设计没有不是极端的两面的。那只是呢，我们今天要讲到《拿之梦》这款作品来说呢，它就会对于我们这种想要追求我的暑假的体验来说呢，它的功利性成分真的是稍微会有点太多了，以至于它其实跟我的暑假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游戏了。他们想要追求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想要感受的内容是已经是完全不同了。所以呢，如果你是我的暑假的玩家，我推不推荐你买《拿之梦》呢？我还是推荐。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在的游戏的市场上，这样的类型游戏很少了啦。就算它没有那么的我的暑假，它还是有那种类我的暑假的体验可以提供给你。它还是有趣的，也还是好玩的。那我讲难听，就是你没有其他别的选择啦。要不然你就去买蜡笔小新那两款游戏了嘛。对，我好想讲蜡笔小新哦，但是已经快一个小时了，我来不及讲了，算了。好，那我最后讲一个延伸想法，我快速的带过去。几年前呢，沙漠三的推出呢，掀起了一阵批判的一个热潮，说它怎么跟现代游戏差那么多。我不置可否啦，因为我不以为然啦，理由跟尖塔的东西很像。很多人听说沙漠是开放世界的始祖，就用现代开放世界的逻辑去看它，然后去指责说它为什么没有那些功利性的设计。但沙漠它是始祖，是因为它带出了开放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想象，但并不代表它是开放世界，它其实不是开放世界。而它的目标也跟那些作品从来就不同，它追求的其实也跟我的暑假一样，它是追求体验的。沙漠三来说，它的地图规模不大，但是它的密度很惊人，它有上百间店铺，大量的角色，各种设施，大量的互动要素，所有都可以让你互动。你一个城镇有上百个店铺，你城镇已经够大了，但是你上百个店铺，每一间店铺都可以进去。进去之后，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跟他对话，每一个抽屉你都可以打开。这样的游戏不是其他游戏能够做到的高密度内容。其次，他跟女主角沙花每天都会闲话家常，这些内容你把它抽掉，完全不会影响游戏的故事。但他做的非常惊人的数量，请问他做的以上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呢？我想只有一个结论可以提供大家，我自己想到的结论，就是他想表现的是生活。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我今天讲的关于这个我的暑假，还有《生下时光》二十世纪的暑假这两款同样由林步和先生制作的游戏的一个比较呢，希望大家能够满意。那我最后也要再重申一次，这次的节目的基础内容呢，是来自Maruhi Game 这个游戏的频道所做的两支针对这两款游戏比对的影片，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诠释以及我自己的感想。那我不知道我跟 Maruhi Game 都不知道批判这两款游戏有哪一款很烂，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这两款游戏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目标不同的两个游戏的作品。好，压在一小时以内，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